书接上文，栾学堂啊捡了个铺包，跟大哥徐永海把这包打开，不看则可，一看哥俩全傻眼了，原以为这是值钱的东西，结果不是，里头用棉被包着一个小孩，还是个小女孩，闹了半天是个孩子，看这样刚出世。你说傻眼不傻眼？他们这个环境和条件，弄这么个孩子怎么消化，怎么安排？说再扔了犯法，哎，叫人察觉了谁都得担责任。可是哥俩一看呢，哎，这孩子还活着，鼻子刺扇着，小嘴还动弹，手和脚也在动弹。徐文海就说，兄弟还是活的，怎么办？哎呀，哟，这小女孩挺讨人喜欢的。栾学堂此时此刻的心一翻个，想起自己的身世，自己就是个苦命的孩子，听父母介绍当年的时候生下来跟死的差不多，是大花狗舔我的身子把我舔活了，虽然我跟这小女孩不太一样，毕竟都是苦命人嘛。今天捡到手了，莫非这是缘分不成吗？说把这孩子给抛弃了，于心不忍呐、啊，人呐、啊、要有好心，天才有好报，不修今世还得修来世，人不能损阴丧德呀。想到这儿，薛堂就说，大哥，这孩子这么讨人喜欢，命苦啊，不定是他们家有什么难言之隐把这孩子抛弃了，咱不能不要啊，我打算把这孩子收养下来。我兄弟，你拿什么养啊？你吃饭都勉强对付，再者一说，这孩子你在什么地方养？这事儿我有办法，我想想啊。嘿，有了，大哥，我想求求姚善人家，姚善人好人呐、啊，我把孩子抱到他家，我想他不会拒绝的，他要能帮帮忙把这孩子收养了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的好处。哎，这倒是个主意，那你就试试看吧，不过这事挺难的，谁家愿意找这累赘？不，现在我就起身，我可能晚回了一会儿，哥你给我请个假啊，我现在就走。你说这个事儿再保密，两人连吵着带喊的，能不惊动旁人吗？有的上厕所，有的叫轻就发现了，看他俩嘀嘀咕咕，还有个铺包，也不知道什么东西。有的人多嘴就问：“哎，怎么了？”“哎，没事，睡睡睡睡。”离天亮还早的，是少说话，睡睡睡睡。徐永海是大哥。很压场，把这事压下了。栾学堂抱起这铺包一溜风到了大红门里姚宅，书说简短，见着姚泽胜姚善人，把这铺包轻轻往桌上一放，栾学堂就给姚善人跪下了：“恩人啊，我没有办法来求你，是这么回事，是这么回事。”那个说：“怎么回事？咱都说完了，不必重复了。”姚泽胜听完了，不但不生气，满面春风。学堂起来，起来，哈哈哈哈！好人呐、啊，好孩子，有出息，我赞成你啊。不就这么点事儿吗？这孩子我也挺喜欢， 我就收养下来得了，这个忙我要帮到底。您瞧，怎么叫姚善人呢？他没这么好的心，哪有这么好的绰号啊？大伙为什么钦佩他？就因为有特殊的。栾学堂感激的无可无不可。这时候你真真也来了，真真非常天真无邪，看了看这孩子，赶紧抱到怀里了。哟，爹，这小女孩我真喜欢，咱真就养下来了。是啊，我已经答应了。嗯，给孩子起个名。哎，学堂啊，正好你在这儿，要不就给孩子起个名叫巧妹。怎么那么巧啊？哎，你听着行吗？太好了，就叫这个名字。嗯，叫巧妹。我说常伯呀，汽车司机进来了。老爷，你到外边去一趟，找一个最好的奶娘负责照料巧妹，听见没听见？是老爷，我这就去。有钱好办事，一句话，最好的奶娘找来了，奶着孩子，照顾这孩子。栾学堂的心扑通这才放下，是千恩万谢。但是他又一想，重恩不言谢，说那些口头的没用，心里有了就得了。哎，全都安排完了，栾学堂这才回到新风楼。徐永海还不放心，就问怎么样。大功告成，人家把孩子收养了，还雇了个好奶娘。哎呀，谢天谢地。行行行，兄弟，这回啊你就放下心吧，该怎么干活咱还怎么干活。哎，说怎么干活，这栾学堂这心都飞了，飞到这孩子身上，这玩意儿他分心呢，那是个大事儿。虽然说托付给人家了，毕竟心头上难解负担。从这一天开始，他就挂念着巧妹，有时候抽空就去看两眼，来回出来进去，把他忙的是不可开交。可这件事是不胫而走，整个新风楼上上下下里里外外，甚至连吃饭的主顾都知道了。哎，栾学堂捡了个铺包，铺包里头有个小女孩。哎，人们都知道有那个尖嘴耗子，有一个伙计叫隋子明，说话尖酸刻薄不留情，还给编了一套顺口溜。哎，说什么有个小子想发财，哎，陶然亭里什么捡财白，哎，一个铺包抱回来里边装的是小女孩。哎，说铺包到铺包，铺包里头把人包。哎，发财的美梦成泡影，此人就是栾铺包，他瞎白话。这下弘扬出去了，打这之后都把这栾学堂和这铺包联系在一起，久而久之就给他送了个绰号叫栾铺包。哎，这玩意儿叫开了还挺顺嘴，以后许多人都不管他叫学堂，都管他叫栾铺包。咱这书这名就是从这儿得来的。后来长了，这栾学堂也合计，干脆我就叫铺包得了，这玩意儿挺上口，反倒有人提他这名字听着还别扭。还哎，这咱且不说，单说这栾铺包自从得了这个雅号之后，干起活来更勤快。可这个事儿呢，让掌柜的汪恩普知道，很多人呢都说好话。老掌柜的，这栾铺包真是个好人呐，这个人心地良善，干活也勤快，不过就是手头紧点。掌柜的，能不能这个啊，这那意思提拔提拔他，挣点工钱。这汪恩普真不是东西，大脸蛋子呱嗒往下一刮子，算了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。 我心里有数。王安普心里说话，该吃饱的撑的，放着觉不睡，你跑陶然亭干嘛去？捡外快去，外财不富命穷人，你个穷骨头，你有那个福分吗？这回好，背上累赘了，你找谁呀？我提拔谁，我也不能提拔你。你瞅你长得其貌不扬，一肚子都是转轴，干脆该受罪受罪吧。他弄了个不管，可是人家栾蒲包不在乎这个。栾蒲包想的是什么？我干的是活，你提拔提拔能怎么的？提拔我不也是干活吗？不计较这些，兢兢业业。咱说到这儿，得说明一句，你看栾蒲包本人，他不想发财，也不想往上提拔，但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这栾蒲包啊飞黄腾达，一步登天。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，人往往想的事儿，他达不到目的，本来就没想，哎，就达到了，他就这么回事。说起来话长啊，远在二年前，这汪恩普就给他找了个好活。什么活？在新风楼蹭大勺，叫蹭勺啊。哎，什么叫蹭勺？就是那掌勺的师傅好几个在那炒菜做菜，这大勺不用了，炒完一个菜往旁边一扔，拿过新勺来再炒，新勺是新刷的，得有个人在那蹭勺，把这勺啊蹭干干净净的，锃明瓦亮，跟大镜子面一样，往师傅面前一搁，师傅拿过来就用，这不得有个小学徒干这活吗？可是在这饭馆子里头，什么活都好干，就这活是最难干不可，谁都不愿意干，一个是累，二一是枯燥单调，光一个动作，拿粗炉灰先蹭，拿细炉灰再蹭，然后拿开水浇一浇，一直到能用了再放在那儿，一天到晚蹭个没完没了，往少说得蹭100多把大勺。所以人呢，干什么活也不愿意干这个，这玩意儿还捆身子。但是这栾蒲包与众不同，他蹭大勺啊别出心裁，他有他的想法，要说这人这脑壳大不白长啊，他善于观察，善于琢磨，善于研究。他一看这大勺里头净是这菜汁儿，不管炒完什么菜挂着不少的渣子，一开始他出于好奇，拿那小勺崴下来尝尝，嘿，这玩意鲜美极了，比那菜都得好吃，那还用问？这都是菜的精髓，那滋味全在里边呢。所以他觉着行，每一天蹭100多把大勺，刮一把就不少，这100多把就刮些多少了，这门扔了太可惜了。一开始他就这么想的，找了个铁皮的罐头盒，哎，每蹭一把之前刮干净，全刮在那盒里头，这一天下来就这么一盒子，这一盒子可解决问题了。头一个吃着非常香，还富于营养，吃不了晚上跟这哥们弟兄们大伙来顿晚餐，哎，大伙一看行，哎，这嚼果不错呀，我蒲包你真有两下子，解决大问题了。另外栾蒲包怎么想的？哎呀，这小巧妹在人家寄养，姚善人虽然有钱也得花费呀，我要干这活不错，每天攒着一罐头盒子，除了我吃之外，小巧妹也能养活，不如啊我在农村把我娘接来， 我在北京也安个家，让我娘服侍小巧妹，我呢再多干点活，再靠着这点菜汁儿，我们一家人就能度命，减轻了旁人的负担。您看他想的多远，但自己琢磨着这事儿妥当不妥当，跟好哥哥徐永海商量商量，这天活轻点，他到了徐永海的家。说这话的徐永海呀，已经结了婚了，媳妇儿也是福山县的，这媳妇儿是干净利落，很能干，也是忠厚善良的农村妇女。另外呢，徐永海把他的老妈也从农村接来了，哪来的房子，就在永定门外顺城河的边上搭了两间偏厦。你别看偏厦，哎，遮风挡雨，在这一住，但也有点天伦之乐。现在徐永海一家子过得还可以，吃饭不成问题。那么关系最滞后的就是他，所以啊，这栾铺包来找徐永海，坐到屋里没外人了，栾铺包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。话音刚一落地，徐永海他娘乐了。我铺包啊，你说的太有理了，你一个人在北京多难呐，你娘在乡下也受的苦够多的了，把她接来呢，守在你身边，娘儿俩也能互相照应，你再说的那孩子可不是吗，寄托给人家算怎么回事，抱回来你娘奶奶养着，我待着也没事，也能帮着她照应。徐永海的媳妇也说，是啊，我看这主意不错，干脆就把老太太接来得了。徐永海说，接来住哪儿，得有家呀，你说你住在哪儿，离这不远，找块地儿搭个偏厦子，那还不简单吗？哎，对呀，这倒是个主意，不过兄弟你好好想想，这可是个大事啊，吃饭难，吃饭难呐，你一个人都勉强维持，就是刮这少底儿是不错，能刮多长时间呢？时间长了，三张嘴，这可是个巨大的负担。大哥，这你放心，我心有底。一个呢，我起早贪黑的多干；另外呢，我娘身体健壮，也闲不住，只要他老人家来了，我们一家人吃饭是不成问题。